在引用韦氏三十颂来总结究竟位的佛果的功德。此际无漏界，不思议善长，安乐解脱身，大摩尼明佛。那么这个第一个偈颂啊，事实上是用四段话来赞叹佛陀所成就的功德庄严。第一段话持，这个持是诸佛所成就的菩提跟涅槃。那么这个菩提跟涅槃呢，它有什么殊胜处呢？寂无漏界。这个菩提涅槃呢，它是清净无漏的，没有三界的烦恼，没有三界的果报，没有三界的因果，清净无漏的法界，完全是常乐我净的四种功德。这是第一段赞叹话，它是无漏的法界。第二个，不思议善长，这种功德妙有不是凡夫恶圣所能够了解，它是一种善，这种功德状它是一种善法，而且它是长。换句话说呢，这种功德妙用是时间无尽、空间无尽的，妙用无尽的，简别阿罗汉的这个无依涅槃，它是能够恒常升起作用，时间无尽、空间无尽，就不思议善长，安乐解脱身，这第三段赞叹。那么这种菩提涅槃呢，为什么讲安乐呢？因为它体性没有逼恼，完全是安乐。那么为什么讲解脱呢？他永离生死的束缚，故名解脱。永离生死的束缚。那么这个安乐是就着这个三界的因。在因地方面，他内心没有这个烦恼的逼迫。那么在果上呢，不再招感三界的生死，所以叫安乐解脱身。换句话说呢，完全熄灭了三界的苦地跟极地，安乐解脱身。那么大摩尼明法，那么这个摩尼是寂寞，是一种智慧的意思。那么寂寞呢，偶一大师解释啊，永寂两边，默契中道，就说这种菩提涅槃呢，它能够离开凡夫的执着有，也能够凡夫也远离二乘的执着空，正空妙有，妙有正空啊，默契中道，它能够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恒常是真空而妙有，妙有而真空，叫摩尼，它是一种永寂两边，默契中道。这个大是赞叹，赞叹这大摩尼明法。所以这个地方呢，等于是赞叹诸佛所成就的菩提涅槃啊，此际无漏界，不思议善长，安乐解脱身，大摩尼明法。好，我们休息十分钟。请大家打开讲义92面，修行结束。我们前面把整个从凡夫到成佛的次第资粮加行通达修行究竟五位介绍了，我们这个地方等于是做一个总结，把这个时间再做一个说明。那么我们从凡夫到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那么第一大阿僧祇劫做什么呢？是从最初的资粮位乃至于四谛到四加行的四谛。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事实上资粮位的时间相当的长，那么内环的四加行非常的短暂。换句话说你只要经过到了四加行的时候，那到通达位已经不远了。只要没有障道因缘来破坏你那么你很快就能够到了通达位。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唯识的经论里面它那个四加行的时间非常短暂。只要一进入加行位，那就很快要成就通达位。那么这个是讲到第一阿僧祇劫。那么它的修行的内容呢，为有漏行，一行之中为修一行。 那么这个资粮位的菩萨，他的观恒力薄弱啊，所以以恶体随免，又问的湖面啊，虽然他也是行菩萨道，但是他内心啊，对外境的执着，对内心的执着还是很重，所以是有漏行。那么即使是释迦行位的菩萨，他能够在禅定里面去思维所取空能取空，但是还是属于代相观心，所以还是有漏行。所以呢，他一个行当中呢，唯独只能够修一个行，因为他内心有执着，所以有障碍。他修布施呢，只能够得到布施的功德；修持戒，只得到持戒的功德。他一行一行啊，个别是有障碍的，一行当中只能够修一行。这是他讲到他内心修行的情况。那么他这个阶位一到二乘几劫呢？他是断了分别的我法二执，断了分别的我法二执。那么这个是讲到第一阿僧祇劫。第二阿僧祇劫呢，从初地的入心就通达位，乃至于七地的后心，从初地到七地。那么他的修行内容是漏无漏行，一行之中修一切行。那么进入初地以后啊，他的根本智、厚德智已经现起了，那么他的分别的我法二执完全被破坏了。但这个时候呢，还有俱生的烦恼，所以讲啊，所以在八识规矩上说啊，发起初心欢喜地，俱生犹自现缠绵。虽然说发起的初心啊，通达位以后，最初的清净心现起了啊，到了欢喜地。这个菩萨很欢喜啊，经过一大阿僧祇劫啊，减少饮食，减少睡眠啊，辛辛苦苦的积极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好不容易一念的相应会，把这种分别我法破坏，清净心显现，内心欢喜，进入欢喜地。但是呢，寄生犹自现缠绵，他寄生的我法二执还是会起来，现缠，缠就是烦恼的现行，绵就是烦恼的活，烦恼的种子。换句话说呢，初地菩萨他有时候入观啊，入根本观，入根本观的时候呢，我法双亡，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内心是常有毕竟空。但是他出观以后啊，那么出观以后他去接触众生的境界，去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的正念力会比较薄弱，这个时候呢，他维系的寄生烦恼还是会起来活动，但是非常维系的。所以讲呢，漏，这个漏是指的是他出关的时候啊，那么还有烦恼的现行，这个俱生的维系烦恼的现行。但是他入根本关的时候呢，他的正念升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俱生烦恼就不活动了，就是无漏行啊。那么一行之中修一切行，那么他在一个法门当中啊，修行能够延续一切法门的功德啊。换句话说呢，他的根本观，因为他能够慧思入理，那么慧思入理的时候呢，他修布施就能够具足布施十戒等等精进禅定智慧各种功德。在一个法门当中呢，修行能够延续一切法门的功德，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断除了俱生的我执，舍阿赖耶识名，在这个七地的时候转到八地的时候，无共用恨我横推，把俱生我执给破坏。那么，就算我执一破坏以后，就把阿赖耶识的名称舍掉，因为阿赖耶识就是我执所建立的。那么，既然我执完全破坏了，这个时候它只剩下维系的法执，就剩下一收四而已，就没有阿赖耶识的名称了。接下来第三阿僧祇劫啊，就八地的入心乃至等觉后心。那么纯无漏行，一切行中修一切行，那么这个时候完全是无漏了。这个大地菩萨无功用，那么无功用就是说啊，他的根本观啊，他不必经过如理作意的。换句话说呢，他的清净的正念啊，他不管入观不管出观都恒常能够现前，不像前面的初地菩萨 刚刚得到根本观，刚刚得到根本智啊，他还要如理作义，要入观，有出观，有出入的区别。但是呢，这个八地菩萨呢，无功用空的时候呢，他的根本智能够任应的现前，没有出观跟后观的区别啊。所以说呢，他不管啊出观入观所表现的行为都是无漏的。换句话说，他烦恼是完全不可能活动的啊，只剩下种子位了啊。那么一切行中修一切行，他随点一法都能够契入法界啊，在一一行中啊，任何一个行啊都能够圆尽一切的功德。前面的一行当中修一切行啊，他这个量不圆满，他这个一行啊可能是某一个法门他能够圆修，某一个法门就有障碍。但是八地菩萨也不一样，他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圆修，以任何一个行当中随修一法都能够圆尽一切的功德。那么他断障呢，断了寄生的法执，舍掉一熟事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一熟事啊，因为法执所建立的是一熟事啊，断戒的生死的果报这个时候完全被破坏了。那么立了阿摩罗事、无垢事，到了所谓的金刚道后一熟空啊，金刚道后一念的相应会顿断顿破这种烦恼的种子，这一周是完全被破坏，这个时候就变成无垢事啊，无垢事。那无垢事是支持支持无始劫来无漏的种子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啊整个修学的次第，我们再看九十三面。那么丙二会通一说啊，我们把这个判教再做一个疏通啊。那么一般的判教，我们根据菩萨因诺本业经啊，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乃至于实地等觉妙觉啊。那么实性位啊，那么实性位就是说我们对佛法升起的信心啊，能够随顺人格啊。那么实住，这个住就是安住啊，会住一理啊，这个时候这个智慧能够安住在这个啊实相的道理啊，这个时候是主要是修空观啊，从脚入空观。那么实行就是进去啊，开始升起妙行了啊，不但修空观，而且能够为了去向无上菩提啊，能够成功出家啊，升起无作的妙行啊。那么实回向啊，这个回向就是说回转我们的方向，回转我们的目标。这叫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凡夫啊，内心是有所得。那么那些有所得，不管我们自己用功拜佛念佛，或者我们去帮助众生啊，护持三宝啊，我们心中有所得。有所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贪求人天可乐果报。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有漏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把内心呢、啊、做一个回转，回转个方向，把我们的功德啊回至向他啊，把我们的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啊，直接回向离苦得乐。第二个，回因向果，把我们所积集的功德啊回向无上菩提。第三个，回事向理，把一切生灭的法回向于什么二空真如之理。回事向他，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就是回转我们这种人间果报的贪求，把它做三种的回向。那么这四个阶位在唯识学都叫资粮位，资粮位。那么唯识学在这个资粮位，在十回向到初地的时候呢，又加了一个加行啊，四加行。那么经过四加行，然后你忍四地啊，啊，逐渐的破除人取相，破除所取相、人取相，最后进入了初地。这个初地的入心、入住后啊，每一个位都有入心、住心、后心。那么最初的初地的入心呢，那个阶位叫通达位啊。那么初地的住心以后，乃至等觉后心，都是休息位啊，这两个是休息位。那么到了妙觉的时候啊，烦恼尽除，智慧圆满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究竟无漏位啊，这、就是唯识学跟这个菩萨因诺本愿经的判教的情况。那么如果以天台的话呢，天台的外凡就是实性位啊，外凡呢、啊、就是心有里外未得四劫啊，内心啊他在这个里这个二空真如之理以外活动啊， 还没有升起这种实相的这种理解，未得四解相似的理解。这就是说外环的菩萨的特色、外环菩萨的主观力很薄弱的啊。那么对这个第一地空诸法实相还没有升起坚定的理解，但是这个菩萨也很难得，他有菩提心，他希望能够上求佛道，消化众生啊，他也积极的那么能够修习六波罗蜜，但是呢都是执着事相，内心都是有所得外环啊，这是观分位啊。那么内环怎么说呢？心有你内，身居有漏，内环不得了啊。他身居有漏，换句话说呢，他还是一个真实凡夫，身居有漏，但是呢心有你内。他不管是在佛堂里面拜八十八佛持咒念佛，或者是离开了佛堂到了这个三宝的地方护持三宝参加法会等等，他能够把一切有为的境界上啊回归到二空真如之理，能够观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都是自性不可得，能够把一切的境界啊，不管是顺境你赞叹他，或者是逆境啊，都能够往道上去会，往道上去。这句话并不是说他证入二空之理，并不是，他还是经过语言文字这种思维观察慢慢的会过去的，他跟二空真如之理啊还是一个比量的认识，比量的认识，相似的认识啊。但是呢他已经是怎么样，心有理内啊，但是他身心有漏，这叫凡，因为他心有理内叫内啊，内凡。那么这是天台的相思位，相思位。那么经过内凡以后，慢慢慢慢进入圣位了啊，初地就进入圣位了啊。这个圣位，因为它还不是果位啊，这个圣位就是啊，包括唯识的通达、休息两个阶位，从初地乃至实地等觉后心啊，分证啊，分破无明，分证法身啊。那么到成佛的时候是究竟果位了啊，究竟位啊。那么这个时候圆满。所谓的穷言极底自断圆满啊，整个自得断得都圆满究竟位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唯识跟天台之间的差别啊。这个地方我简单做一个说明啊，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啊，这个资粮位啊，这个唯识是把它判成外房，但是家行位啊，唯识是属于内房。这个地方跟天台有点不同啊，因为家行位它也是心有你内的啊，所以家行位诸位到旁边挂号一下，是内房位的啊，四种家行是内房位啊，那么资粮位是外房位啊，这个地方有所区别啊。那么唯识学在天台的判教是判作别教啊，大乘的别教，所周摄藏通别眼的别教。好，我们最后再看九四面假上的结欠，首先我们分成两段，第一个总结法要，第二个举诵劝修啊。我们请学院长先帮我们念一遍。
很山大师云，佛说一大藏教，只是说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即佛灭后弘法菩萨解释教义，一为心立性中，一为识立相中，各树门庭，甚至分合饮水，而性相二中不能融通，非今日矣。为马明大师作起信论，会相归性，以显一心迷雾差别，依一心法立二种门，为心真如门，心生灭门，两以即灭一心，不属迷雾，体觉圣凡，今有圣凡二路者，是由一心真妄迷雾之分，故以二门为圣凡之本，教立真如门显，教立真如门显不迷之体，立生灭门显一心有随染净之分之用，故知一切圣凡修正迷雾因果，皆生灭门收，其末后拈华为教别传之旨，乃直指一心本非迷雾，不属圣凡，今达摩所传禅宗是也。其教中修行源于一心开示，其所证入一 生灭门，悟至真如门，以为极则。其为是所说十种真如，正是对生灭所立真如耳。是知相中为是，定要会归一心为极，此为楞严所说一路涅槃门，乃二宗之究竟也。学人不知其缘，自谈为是一宗，专在名相上做活计，不知圣人密意，要人识破妄相，以会归一心耳。故今依生灭门中，以不生灭与生灭合合成阿赖耶识，便起根深器界，以是迷悟之源，了此归元无二者妙悟一心，如此诸长矣。
好，那么这一段呢，是憨山大师他老人家在信相通说所做的开示，把信中跟相中的观念做一个融通。我们看脉络分析，那么第一段是个总标，佛说一大藏教，只是说破三界为心，万法为事。那么憨山大师一开始就把整个佛法的要义啊，做一个归纳。那佛陀说了一大的，那么藏教经历论三藏这种教法，到底那么多的语言文字，到底是说什么道理呢？说了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呢，讲到三界为心，这个三界就是一界、色界、无色界啊，整个三界的一界一正果报呢，就唯独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智所变现。那么第二个道理是说明万法为事，宇宙一切万法呢，都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智所变现。那么这两个当中的区别呢，一个是讲到心，一个是讲事啊。这个心呢，三界为心呢，主要是强调真如受熏，那么以这种常住真心来受熏。那么他的观念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真如本性的，这个是我们所依的离体。那么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果报不同呢？人有人的果报，蚂蚁蚂蚁的果报体，这个牛有牛的果报体，这怎么说呢？这真如受熏，因为我们过去的迷悟不同，我们所造的业力不同，那么我们这种业力迷悟啊，就不思议心，不思议变，你这个业力心，这个清净本来的真如啊，它就显现出十法界的一等果报出来，就以真如来受熏。那么真如的受熏它还有个好处，它强调十法界的平等性。哎，我们虽然是一个生死凡夫，但是我们有真如本性，因为我们是真如受熏的，一直哪有这个本性。那么这样子的话，强调诸法的平等性啊，让我们觉得说成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啊，这个是三界为心的、这种真如为真如受训一个特色，以常住真心来受训啊，以真心的迷悟受训来显出十法界的染净的果报。那么第二种方法呢，是万法为事，就是阿赖耶识受熏。那么阿赖耶识呢，受熏啊，阿赖耶识本来就是生灭跟不生灭合合啊。换句话说呢，既然是有不生有生灭的法，就是说阿赖耶识每个阿赖耶识不同啊。那么阿赖耶识它受熏以后，它就产生种子，由种子变成果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阿赖耶识受熏啊，就强调诸法的差别相，把这个十法界的善恶因果啊，这种观念给强调出来，告诉我们善因决定招感恶果，不可乐果报。那么善因决定招感可乐果报，恶因决定招感不可乐果报啊。这个阿赖耶识呢，就强调因果丝毫不爽，这着眼点不同，一个是强调这种诸法的平等性，一个是强调诸法的差别相啊。所以这个真如受心是强调三界唯心，那么赖耶受心呢，是说明万法为事。那么不管是三界为心、万法为事啊，都是说明了、这个我们这一念心啊，是一切法的根本。我们现前这一念明了心啊，换句话说啊， 因观法界尽一切为心造，就是说我们未来的果报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你现前这个起心动念这一处这念处啊，那么它造作种种的贪嗔痴，或者是种种的善念，它念念的在创造我们未来的果报，是说这个意思啊。我们心呢、啊、是一切法的根源啊。那么这段是一个总说。我们再看第二段，即佛灭后，弘法菩萨解释教义啊，一为心立性中，一为事立相中啊。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啊，诸位弘法的菩萨大德，那么开始解释佛法的教义，那么就根据这个唯心啊，三界唯心啊，这种真如受性的观念，安立了性中的教法。那么根据万法唯识啊，那也受性的观念，安立了相中的教法，乃至于慢慢的演变呢，各自的树立门庭，甚至于怎么样呢？分河饮水啊。那么一个河，这个河这个水的味道本来是一样的，但是呢，众生啊希望分别啊，就把这个河分成了东西边。啊，你喝东边的水，我喝西边的水，那么东边的水跟西边的水味道不一样。就比喻说，佛陀说法的目的，都是要我们能够破除我们的妄想执着，开现我们的真如本性。这个味道是一样的，只是说呢，因为众生的根基有差别，佛陀不得不啊假借种种的善巧方便，但是他的目的是一样的，啊，都是要破除妄想，开显真如本性。啊，但是呢，众生呢自己产生执着，所谓的分合饮水，啊，那么到最后呢，性相二中啊，彼此就不能够融通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啊，非今日，非今日，这个今日指的是明朝末年了、啊。汉藏大师的时候，啊，那么怎么办呢？啊，为马明菩萨做起居论，这个时候赞叹马明菩萨，他能够融合一百部的大乘经典，那么做起居论，啊，会向归性，把一些差别的事项回归到这种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差别的真如本性，那么以开显一心有迷雾的差别，那么以一心啊。一心法立两种门，为心真如门、心生灭门。这个心真如门是讲到心的本体啊，不生不灭的本体啊。那么心生灭门是讲到心生灭的作用啊，心生灭的作用啊。那么就是一心来开，以一心来显心的体跟心的作用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别名。那么阳以极灭一心，不属凡圣体觉圣凡啊，不属迷雾体觉圣凡，今有圣凡二路者，是由一心增旺迷雾之分啊。那么我们这念清净心啊的本体啊，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啊，是没有迷雾的差别，没有所谓的迷，没有所谓雾底啊，也没有所谓的凡夫，没有所谓圣人的差别。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凡夫跟圣人的果报呢？我们看到圣人的果报是功德庄严，佛陀的三生四智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但是众生呢是祸业苦，这种果报是哪里来的呢？因为啊，我们在念在念心当中啊，有增旺迷雾之分啊。因为你迷的时候呢，那么你在念心就是妄心啊；你悟的时候，在念心就是真心啊。所以增旺迷雾是说，迷的就是妄心，悟的就是真心。好像说啊，这个你迷的时候是波浪，悟的时候这个波浪就是停下来变成水，但这个波浪跟水的本性是一样的，但是你一迷以后啊就变成波浪，就比喻我们这一念心迷了以后啊，你就显出这种惑业苦啊，六道轮回了。那么你悟了以后呢，你这念清净心啊就显出这种功德庄严，就像水一样啊。这波浪跟水啊就比我们的增旺迷雾之分啊。所以说呢，故以二门为圣凡之本啊，以这个真如门跟生灭门为我们凡夫跟圣人的根本。故立真如门显不迷之体啊，这个真如门是我们心性啊不迷之体，这个本体啊，它是清净本然地，不生不灭的。那么立生灭门显一心有染净之用啊，那么这个生灭门就是由水染污的因缘啊而有惑业苦，六道轮回。所以清净的因缘有四圣法界的法身般若解脱啊，这个生灭门就显出这种因缘果报不同了。故是一切圣凡修正迷雾因果都是生灭门受啊， 只要是讲缘起的，都是属于生灭门啊。那么有染法的缘起跟净法缘起的不同啊，而开出这种繁盛的果报的不同。那么其末后莲花为教别传之子，乃只此一心，本非迷悟，不属圣凡，听达摩所传禅宗事业。这个是开显信宗了啊，最后的莲花为教啊，那么别传之子，教外别传之子啊，那么只此一心。这个只此一心啊，这句话我们加以说明了。本来啊，佛陀出世的目的啊，都是要我们从妄想回归到真的本性。那么这个时候所谓的禅啊，有两个途径。第一个是所谓的如来禅，这个如来禅啊，就是我们听闻经典以后呢，我们根据语言文字慢慢的思维观察，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每天啊，就从这个语言文字，从文字波雷慢慢思维观察身体的观照波雷。那么这个观照波雷，你不断的思维观察，不断的增强它正念的力量，到最后有一天一念的相应，悟入了实相波雷。